欢迎收听《你的人物志》（Me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seph，
我是 Joy。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你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这集来宾李博景是成大医学系的医学生，关心医学生公众事务的博景，从系学会、台湾医学生联合会出发，今年成为首位台湾出生的世界医学生联盟会长。
作为25年来第一位出生亚太区的会长，博景是怎么样发挥自身的优势，获得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10月新官上任的会长，又希望在这个任期推动什么样的改革以及政策，对台湾、对世界发挥影响力呢？
而医学生参与 NGO 组织，对世界的公共卫生以及医药环境又有什么帮助？
让我们欢迎成大医学系李博景。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博景来一起聊聊天。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主题是博景呢是刚上任的世界医学生联盟的会长，那也是25年来第一次有亚太区的代表担任的会长，没错吧？对吧？
对对，
我们应该没有讲错。
对，所以我想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到世界医学生联盟的会长来跟大家聊聊说，哎，医学生的自治组织，不管是台湾区的自治组织，
或是国际性的，
对，亚太区的或是国际性的自治组织，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些学生到底在搞什么呢？对，我们可以请博景来一起聊聊这个部分。那
我们就先请博景来自我介绍一下。
对，
嗨，我是李博景，那我现在是国立成功大学的七年级的学生。那但是我是六年制的，就是因为去年有 gap year 一年，所以现在才会在做最后一年的实习这样。
所以
那是之前在担任会长之前有什么相关的经历吗？还是
在台湾的话，就应该从系学会开始，因为一点会就是从系学会台湾到国际这个一个
葡萄
串的概念。对，那最初就是大二的时候是 Scopy 的Local officer，
是
所以就接待一些外国人处理行政事，
可以跟，因为我们有些听众他年纪比较轻一点，
好，就 Scopy 是世界学生联盟一个我觉得是最特别的一个部门，那他是就是也是国际学生联盟创设的时候最早的部门之一，那他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医学生组织跟学生组织之间直接去签约进行交换计划，这样他跟医学院的交换比较不同，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签到很多大家平常比较不会去的国家，或者是欧洲大家很熟悉可是在医学院发展或者医学教育比较不是这么热门大家知道的国家去做实习交换这样。那我在成大学习系学会的这个部门担任负责人的话，主要就是处理我们的学长姐出国交换的行政事务，跟 外国的学生来我们医院
的
手续这样。那这一年刚好接待了当时德国医学生联合会的交换部的国家的部长，所以就跟他有一些聊天啊，对这个国际组织也算是有点初步的认识，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有进一步到台湾医学生联合会去选举干部这样，那就连续做了两年秘书长，所以是大三大四，那在因为是做台湾医学生联合会也是国际医学生联盟的一个会员这样，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参加一些大会啊或者是区域会议等等，那秘书长因为作为是中央干部的一个协调成员，所以还是有机会去参加这些活动这样，对，所以就从2017年3月大会开始在蒙特内格罗开始参加，那就 一路到现在这样子，那2017年底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改了我们的国家名称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我们到2018年3月的时候在埃及开始去交涉这件事情，那不是很有成果，所以我们2018年5月的时候就决定要办去年在8月台北办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对，
那办大会它事实上需要一些策略，那包含在大家都知道台湾有这个政治问题，那台湾又在这个时间提出办这个大会，而且我们五年前才办过2014的时候，
怎么又是你们？
对对对，所以这个连结性就非常的明显，
对，
所以我当时征询了包含外交部、卫福部等等，那就提出一些相关策略，那包含我在这个区域内有认识一些人，那有一些工作经验，所以就在同一个大会上面，就是2018年8月大会在魁北克办理，那同时征办2019年的大会，那我也参选亚太区域的执行长这样。 那刚好那个时间点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刚推出的前两三年，所以国际社会包含台湾都很试图在探测说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SDG 它到底要怎么在公民社会去进行。所以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我就当就是说世界卫生联盟下面有一个工作小组，
对，
它是常设的工作小组，那主要在进行说跟联合国事务或者联合国相关议题推广跟培训计划研究的一个部门。那我在这个部门里面就担任一年，然后是亚太区域的代表这样。所以综合这些原因，那最后就顺利选上。那2018年选完，那2019年快要任期结束的时候，原本要再选一个副会长，但是当时没有选上。后来看起来这是一个好的结果这样。那所以因缘巧合就又再接了一个干部再一年这样。那所以就是2019年到2020。那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参选会长这个职务这样。
以前有台湾区的相关的经验的人曾经参选过会长吗？
就是前辈之类的吗？
其实，会长倒是国际的会长应该是没有，据我说是没有，但是
第一位哦，
区域执行长或者其他部门的话其实是蛮多的，
是
比如说长庚的沈恩祥学长，他
有他曾经来我们
对
分享过，
他就是我们的大前辈，结果个人的大前辈也是同一个职位 的前辈这样。对，那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年比较多就是说我们有六个常设部门，就刚刚提到包含 SCOPE 这个做交换部，那其中一个也是很长远的是医学教育部门，他就跟世界医学教育联盟在做联系沟通，然后主要处理一些比如说医学教育改制，包含台湾当初七年改六年这个等等议题的追踪在国际层面。那在2016的时候，阳明的陈英琴学姐是当了国际的这个部长的角色这样。对对对，那在更之前也有包含比如说对内副会长啊，或者是这个公关事务的副会长，然后训练部长等等。
欸，我觉得听起来蛮有趣的是台湾的医学生好像在这个组织其实很 active 是吗？是可以这样说吗？
算是在亚太区是蛮活跃的一个组织，跟我们的公民社会还有医学生的态度 也
有关系。那在亚太区这边来说，还有没有哪一些国家也是比较活跃的？
比较活跃的大概就是澳洲，但是他们活跃是对内的活跃，就是他们做很多跟政府的政策协调啊、立法案的这样子的工作，算是非常成熟的医学组织。
对，
那在国际医学生联盟社群比较活跃的话，大概就是香港、印度，然后巴基斯坦。
在亚太区是这
几个，对对对。
那日韩呢？想象中日韩应该是医疗上比较
先进的
。
他们确实也是蛮活跃，可是可能一是语言的问题，那二是因为他们学习的压力，还有因为说这个活跃程度就是你要到了那边，你才有话语权跟表现的机会。
对
对。
那我们办大会时间是3月跟8月，刚好都是他们学习的开始，所以他们可以等于说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学都是比较低年级
啊，机会比较少。
对，长期投注或者是这个人际关系的网络就比较薄弱一点。
欸，那也蛮有趣的。所以说香港不是在中国的一部分，它反而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位这样吗？
这个就跟我们
在今年之前
会员架构就比较有关系。我们也是跟台湾国民这个争议是有连结的。
对，
就我们的会员架构是以联合国的国家为基础。
对，
但是同时可能到有些国家其实会员国就已经存在，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些微调，是说每一个国家下面可以设一个附属的会员组织。
对，
那所以像香港或者魁北克或者是我们熟知的加泰隆尼亚等等，他们都是就是中国、加拿大跟西班牙的附属会员
组织这样。
那他们就是有完整的参与的权利，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投票权。对，
那台湾呢？
就是不能选会长这样。
他们可以选会长，但是不能投给会长。
Okay,
就他们没有投票权，
他们也可以参选，
对对对对，
可以被选举，但不能选举。
对，像我们今年的亚太区域执行长就是香港人，那我的计划事务副会长就是魁北克人，这样。对对对。
那台湾是
那台湾的
在其他国家底下吗？还是
没有没有？台湾是一个平，就是也是都完全会员。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前辈们
争取
过来
的，
因为在2021世纪初2000年的时候，我们刚把这一套跟联合国的关系纳入我们的章程。那台湾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我们确实一度有快要失去会籍。那最后是经过一番法律的争取啊，或者是条文的修订等等，增设了一条就是台湾条款，就是说专门说台湾的代表团不在，或者台湾的会员国不在这一个规范下面。那过了几年，因为不是只有台湾这个问题，科索沃啊，
大家都有，
对对对，就又增设了一个条文，是说大会可以依据三分之二多数决邀请一个特殊区域的医学生组织来参与，那就也循例变成是一个 完全会员，而不是附属在
某一个
别的国家
下面。
下
面这
样，那其他这些本来附属的会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条款变成
加泰隆尼亚之类的，
他们会想要往变得平行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宣导。
对
对，
就是一个因为会透过这种邀请，然后变成完全会员的，基本上都是存在领土争议的。
嗯、哦，
那但是像我们现在总共有9个附属会员，那8个是跟政治有关系的。
是、
嗯、我们了解到的是，他们没有想要做这个太剧烈的变动，因为它等于是对整个会员架构巨大的调整。
对，
那但是我们目前确实有在做一件事，这应该是可以说的。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要交完全的会员费用，而且以香港来说，他们交的比中国还多，可是他们并、
啊真的哦、
因为他们的我们是用经济发展跟 GDP 来算。
啊，对，亏了，
对，
没有投票权还要交比较多钱，
确实蛮困扰的，而且他们一直也觉得很不高兴。那魁北克跟加拿大他们关系很好，
对，
所以他们开会前是会讨论要投给谁，但是这个状况就没有发生在中国跟香港上面。所以我们今年就说，在我的任期开始，我们有试图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就说把法规修回来，让他们可以有投票权。
对，
因为这个附属会员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它在区域的等级是有附属会员的，所以像。我们应该要所属西太平洋区这个办公室下面就有香港、澳门跟太平洋那些法属圭亚那或者是美属萨摩亚等等这些群岛，那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投票权的。但是我们觉得，就这个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大概它可能是我任内第一个政治争议，希望可以挺过这样，在三月大会就会知道结果。
哦，所以说就是在你的任期结束之前，这件事情会有一个
我们希望在三月就可以给他们投票，就修法通过给他们投票权，因为三月就是要再选下一届的理事会的成员。
哦，
对 对
那我们刚刚其实听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国际组织嘛，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联合国等等的。那实际上就是世界医学生联盟跟他们之间的关联性比较确切来说是怎么样呢？
嗯，在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千禧年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那个是联合国第一个推出的15年的发展方案。那它是 SDG 的前身，但是有非常多的不同。那在这个 MDG 的时代，青年参与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1世纪初的时候要修章程，试图的加入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公民社会群体里面。那比较明确的关系是，我们是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理事会下面的一个，就是General Consultative Status， 就是全面咨询地位。就是说，如果这个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他们要办一些会议，或者是有一个新的概念要讨论的时候，世界卫生联盟不管是跟健康或者医疗人权没有关系的议题，他都被邀请来当做是青年议题 的代表，或者是一个 stakeholder 这样来做参与。那此外的话，我们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下面有一个特殊的跟 NGO 的关系，叫做 non-state actor， 就是非国家的参与者。
嗯，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比如说世界医师会啊，或者是很多其他 NGO 也都是这个 non-state actor 这样。那这个关系虽然说并没有办法实质的去影响到各国的大使馆或者代表团的讨论等等。那大家也知道，国际会议其实都是先讲好，然后再到会议上发言，
对，会前会都决定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去的话，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理念啊，或者是提出来，我们知道一定会被通过这个草案，做一些说明，或者是长远关系的这个呼吁这样。
对，
但是它带来比较实质的好处是说，我们可以派出很多的代表团，因为联合国只要有一个会议，我们就可以派一个代表团去。那其实不只是对台湾，对全世界的医学生来说，它都是一个国际事务跟公共卫生参与的管道。
嗯嗯。
那这个我们几年前比较经常参与，大概就是 WHA。
嗯。
那我们有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代表团，大概快50个、60个人组成的、
這個、医学生吗？
对对
哦，
对，
全台湾的医学生，
国际的
国际的
、嗯。那台湾学生当然可以去报名参加。
对
对。
那因为亚太区大家比较不活跃，所以我们基本上
人就可以多一点嘛。
要投票要投件就会被选中这样。
哦。
对对对。那当然后面2017年以后这个政治争议再起就有一些困难这样。
对。
嗯。
那此外我们比较经常参与的大概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常会，然后还有 COP， 就是气候变迁这个条约的相关的会，他每年会办一次嘛，现在应该 COP 20几了，快30了这样。这个是在比较早期我们定期会参与的会议。
对。
那到后面因为整个组织的发展，包含人权委员会啊，或者是一些里里扣扣小的 SDG 的高阶会议等等，我们就也都有机会可以，原本是可能只有对外副会长可以参加，后来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代表团这样。那这件事情它跟我们当初国民争议的时候 是我们是绑在一起思考，是因为台湾的政府没有办法有这些人去参加这个会议。
对，
那更不用说有青年组织、青年学生啊、年轻人可以透过一些正常的管道去参与。
对，
所以保留这样子一个平台，让医学生可以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去见世面也好，或者是真的参与代表他的运作，我觉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
这也是当初新闻一爆发，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我们吞下这个耻辱，或者是说还这样的国家，我们还要待在里面，不干脆就退出啊，或者是做一些强烈的抗议手段等等，是有一定的观点，是因为这个关系就算放到其他的组织或者像医师会等等，
嗯哼，
都可能是很类似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等级了。那医学生社群毕竟是台湾的少数，所以
对，
而且这几年我们的国际卫生或公共卫生算是我们外交工作上面一个重要的
重点
这样，所以维持这个管道，而不要让变成说好，那
因为当初
对有一个 proposal 说好，那我们改你的名字，那我们再也不要让台湾学生去参加这些国际会议的代表团。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其实损失是
很大，
是很大，赢了面子书的例子很多这样。所以我们就只好用一些比较慢的方式来推行这些，比如说把国名改回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这样。
哦，那台湾的医学生，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台湾的医学生联合会也是在这整个国际组织下面的台湾的这个架构底下嘛，所以那台湾医学生的联合会在这个当中是有什么样的角色呢？就假如说有些医学生他可能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接触到国际性的的这个高度的组织吧，可能一开始就像你说是从系学会开始参与，然后进入到台湾医学生联合会，那台湾医学生联合会的定位大概在哪个位置？
因为我们这几年刚好有学制的改变，然后刚好医师入劳基法跟很多医疗社会问题的发生，所以有些学生或者有些干部甚至把它定为是一个学生工会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医师工会的学生版
样板。
这个概念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我也不会把它当成是医联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对，
因为在就2018年我第一次当区域主席的时候，同时也是台湾的会长。那我们当时做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让医学生联合会变成是一个真正的 NGO， 就是不是只有处理医学生事务或者是做医学生陪力的工作，同时也是就是让医学生可以有去社会责任或者是社会参与等等。那这个原则之下，包含从我们有6个部门刚刚提问，它包含性健康推广、公共卫生、医学教育跟人权和平等等。我们希望是可以终结，就是说台湾学生医学生只有在医院里面做一些事务，希望可以在闲暇的，所以现在大家斜杠很多，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要在这些议题投入，你还是可以去了解这些议题，然后跟一些很专业的 NGO， 比如说立新基金会啊、罗惠夫基金会，这些真的在做国际发展、国际援助的单位去做一些参与实习等等。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台湾外交部，促成了一个平台叫做台湾 Aid， 就它聚集了所有国际援助的组织。那台湾学生加入这个组织，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给医学生们多一个参考，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要去无国界医师啊，或者是想要去做国际医疗，不管是短期或长期。
对， 对。
那有这些实务的参与或经验，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
蛮加分的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我们在国内的期待。就是说除了医学生事务之外，可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
参与。
对对对、
哦、
但是在国际上，因为刚就有提到我们在区域内算是一个比较 expressive 的会员国这样，所以在区域内的话，主要就是去带领一些议题的讨论，因为大家一年只有见两次、
哦、
开会两次，很多讨论事实上是在这个伺服器上面，就是每个会员国都有在这个群组、
就是、
对对对、
嗯、
所以大家即兴讨论，那大会之前或者平常之间，大家会丢出一些议题，那其实都是蛮争议性的，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提一些争议的问题。可是亚太区不太习惯寄 email 讨论
哦，
对，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会必须要去连接一些我们的友邦，比如说日本、韩国啊，或者是香港啊、菲律宾等等，去做出一个亚太区的共同的意见，
对，
然后去把它丢到这个群组里面。那这个角色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像包括印度啊，他们有时候也会做这些事情，这样。所以区域里面我们算是处的跟国际然后还有区域里面都处的蛮不错的一个角色这样。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参加大会是一二年级的同学，但他们同时在大会之前也要担负这些角色。
对。
而且我们的代表团时间要处理很多蛮棘手的问题，所以确实是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蛮 overloading， 可是回来之后觉得说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国际工，不能说真的，就是类似真正国际工作一些连结啊，或者 connecting， 你不只是去那边认识朋友，就是还有很多这个 台湾的社会责任跟在国际上可以扮演角色的了解，这样。
嗯，我觉得有点像是借国民外交，嗯，但是又是从一个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的感觉。嗯，
对，可以是这样说，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别的国家很羡慕的成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被找去院长会议开会啊，然后当时在改制的时候，在医学教育的角色是蛮重的。那别的国家基本上老师或者是政府是不提学生，
他们说了算。
那另外我们2017年从我们没有拿到邀请函开始，我们就有一个青年代表团到参加 WHA 这样。那这个代表团是有找医药说雅虎的学生一起来参加，那这个 model 是被很多国家所认识跟，因为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全额被补助，然后去参加这个，因为这里嘛消费是很贵，所以大家都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样。不过它有一个缺点是我们的政府好像就有一个成就之后容易停在这边，因为别的国家现在已经进展到就是他们国家官方的代表团里面是有医学
生
代表，可能一个两个，但是就是去做正式外交场的 use engagement 这样。
对，
这个是台湾一是先天不足，二是我们政府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这件事情这样。
哦，就是前期就是可能我们医学生在里面参与的其实算在政府或者是一些政策制定上面的参与是多的，这跟我们的外交地位是不是有某一部分关系？比如说因为实际上政府官方组织在外面对外他们的 power 没有那么大，所以反倒是重视可能以学生成绩出去但是比较有力量的组织呢，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的 NGO 就是我们的国际的实力很重要的一个展现。那刚好医学生组织是因为学生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身份，今天政府要干嘛就会找学生来。那医学生组织算是台湾发展的比较壮硕的一个学生组织这样。所以找我们来我们就比较可以，而且后续我们跟其他学生组织比如说牙医啊药学这些关系也都不错，所以政府会觉得很方便，就是找我们来我们就可以把一些
cue很多其他的
对对对对对
其他的组织来这样，
是蛮方便的这样。那另外就是说这跟医界的文化可能有关系，因为医界可能是台湾长期在推动独立，海外的医师啊或者是很多就是推动独立啊联合国协进会那些人，医界联盟等等跟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都算是蛮有渊源的。那他们还蛮在乎说这个工作必须要年轻人持续的投注，
对，
所以他们就会主动的提供一些资源啊
或
者是资金，对对，让我们可以在这些场域上面去参与。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后来有去参加就是选举嘛，就会长的选举，那在这个选举前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
这个毕竟前无古人，
后来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
希望是可以有。
对
对
对,
對, 對因为选举就是我们的选举比较特别，是大家都可以登记参选，你今天就算是一个一般的会员你也可以登记参选，
那跟台湾一样嘛，
不需要前面有什么经历，
完全不需要，你只要需要参加过两次大会你就可以参加选举。
哦，
對，
那需要缴什么保证金之类
的？没有完全没有，免费的一个活动是吧？所以就是会长选举他，但不当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选上，除非真的是太状况太差这样。
对，
所以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二任，就是选举的同时是我第二任当亚太区域执行长。那这一年的执行委员会就理事会刚好有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其实不是很开心，就是工作上的有一些冲突。
对，
私人还是好朋友，但是工作的层面上就比较麻烦一点点这样。所以另外一位参选比较早知道要参选就是当时的对外副会长。那他一本身他可能工作跟他工作的人就有一些 comment， 二是他要承担这个理事会的状况等等，所以很早就有人来问说要不要
选
这个会长工作这样。因为是当地的人嘛，所以对整个制度的熟悉的理解，然后要选举的话大家也比较好帮忙。那第三个就是政治正确，也是一个华裔的亚洲的人。
诶，为什么华裔亚洲是一个政治正确？是因为COVID的关系吗？诶，不是，
那时候还没有COVID。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是我们国际生联盟有六个区域，
对，
那就是说就从最热门就是欧洲区东地中海，这个大概是声量最大，永远都是这些
欧洲区跟东地中海，
对，就是
比美洲还
不太鸟
其他人
的，
自己玩自己的是不是？
我们之前去交换的时候就没有美国这个选项，
对，因为美国没有 Scopy 跟
Scopy， 他根本不用说跟人家交换哪里，
对对对对，
哦，了解
对，那这两个区就是主导，其实是国际组织大部分都上，就是这是这两个组织这个区域的人在主导很多讨论啊，或者是干部工作。
对，
那接下来一个就是美洲区，美洲区确实北美声量比较少一点，但是魁北克蛮活跃。那南美的话就是一个厉害的组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其实他们交流是非常方便，对不对？那 亚太区跟非洲当然就有各自的问题。非洲就是因为交通啊或者是飞航关系，他们很难去参加很多会议，
对，
所以经营上就有点困难。那亚太区就大家会乖乖的去参加会议，但是就是乖乖的去然后可能也英文会不敢讲，或者是说我们区域之间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很
强势的区域，
语言也不太同，
对对对，所以当推出一个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广告可以做政治工作的一个选举的角色这样。所以当时开始问，那我是没有想这件事情，因为当会长一是台湾那时候状况还在延烧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合适这样，而且其实会阻碍这个东西的进程，因为我在这个干部职位上我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对，
可是我在野后就可以去强推一些法案或什么，那这个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时间进展到11月12日，我刚好在瑞士的时候，那时候就跟一些人聊天，然后就整个国际干部的状况有点变得更风轨云谲一点点，那我们年底的时候会开第二次干部大会，这个干部大会上面就是大家在绑桩啊然后组阁的时间这样因为我们每个职位是分开选，可是最后一起工作，所以预先打探一下谁要选谁不选，这是蛮重要。那大概在这个会议上面也了解一下说大家干部的支持的程度，最后才去选这个干部这样。那当然就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注意到 COVID-19 的情形，
是在
国际上还没有，
对，
所以我们1月的时候就在想哇这个都会变成怎么样这样。那因为我们截止是2月1号，2月1号要交件，2月1号过没几天之后疫情就传到意大利，就传到伊朗，然后开始有所谓的排华或者是歧视亚洲人，
对，
所以大家就又开始紧张一波这样。那我们到时候因为选举是要算票，这个很现实的状况这样，但是因为另一位候选人他真的忙于很多他自己要处理很多
的
questioning跟工作的挑战，所以他的状况也不知道很好，所以这算是一个公平的竞争，
对，
不然原本理事会成员要选会长是比较容易一点那到大会上的时候，对啊，就是这样去拉票算票等等。我们这个区域的票数其实是蛮不平均的，欧洲区有39票然后非洲的话是15票，所以他们习惯团进团出
啊，就是数票一起进，对。
那东地中海的话，因为他们会员国班就比较少，刚好只有9票这样。那我们亚太区10票，美洲12，加起来总共刚好85票。我们一开始预估大概应该是可以，我们的规定是说你要拿到多数，就是超过二分之一的票数你才可以当选。所以说第一轮没有人二分之一多数决就会进，就是高票的进到下一轮。
嗯，
所以我们当初预估说、可能会稍微赢一点点，那再进入
第二
轮这样。对，那就这算，那其实蛮乐观的，因为整个选举的状况可以理解，应该是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那个时候主要的对手是
他是一个突尼西亚人。
OK，
对，他是北非，所以他属于东地中海区，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他又主打自己是在非洲大陆上，
非洲，所以又可能又有非洲的那
15
票团进团出。
那刚好因为这次在卢旺达办，所以又是非洲概念
主场，
对对对，
okay.
所以确实是有点困扰。不过后来有解决掉这样。那比较麻烦就是说，因为我们说大家其实不太认识每个人，而且工作是很 internal， 就是干部之间才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帮一个人背书，那大家可能就会投给他，
就直接投那个人。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且倒数大概第二三天吧，就投票前一天前两天，前一任的干部就是我第一任当干部的时候的一个同事，那他后来没有去任，他回去当某个会员国的会长这样。
对，
他就开始在帮我的对手造势。
哦，
因为他是一个东欧人。
前两三天还可以造势吗？没有规定。
就是拉票。
你们没有规，有规定说前多
选举前
选举前多久
不能活动
的？
我们其实规定是不能有任何拉币的活动。
哦，真的。
可是私底下交换意见这个是在说的。
对，
没有，就是
对
交换意见嘛。
会设定来交换意见。
所以就说他是东欧人，所以对东欧的影响力，然后跟东地中海，因为本来就是地缘关系，
对，
是非常接近。所以据说是有翻过一些盘这样。那最后得到的票数是应该是 41， 对 ,40, 我拿41票，那对手 24,、然后两票就是都反对，然后4票弃权这样。所以其实差距只有非常少，好像51差27票，等于是只有14个国家可以，如果14个国家跑票大家就没了。
对、
所以这14个国家其实就是非洲。
非洲
其实是没有。那解决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印度帮了很多嘛，印度因为前一任的非洲的区域执行长是一个印度人， 那还有是、
哦、非洲区执行长是印度人，
他是印度裔的，
印度裔的非洲人，
他们家
人
去大概第二三代这样，哦，然后是一个听说是非洲的望族，所以
OK
对，那退休之后，因为刚好今年肯亚他们要征办明年的三元大会，
对，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可以，那另外一个对手是北马其顿，对，马其顿就是希腊上面那个北马其顿，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这样有点危险，如果说大家会联合投票的话，那会场可能就会投给中东，然后大会就会投给北马其顿，因为东欧跟中东地的东地中还是一个概念，
对，
他们就积极的去帮我把就是
非洲
票抢下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这个最后一刻，如果说他们跑票的话，大概就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局面这样子，
哇，这
因为我们就要估票结果，51票大概就是非洲的14票应该是有拿到，那亚洲区的10票应该8-9不离10，那另外就是欧洲区应该就是一半一半。西欧20票应该是我拿，那欧东欧20票是他拿到，这样，所以就变成说，问题就出在美洲区跟东地中海，
嗯，
就是9跟12其实很接近的数字，一的是我全拿某一区，或者是各拿一半一半，那这对另外一个候选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嗯，
因为他来自东地中海，他照理是要拿到全部东地中海
的票，
嗯，
但是后来听说应该不是这样，
哦，
所以他对我们就是选举结束之后他。意志消沉一段时间，那我们也是蛮尴尬的，我们也不能去跟他，
因为你们也要共事吧，
还有半年的工作时间这样，
对
对，所以后来对，这大概就是选举的时候，那所以后来因为选完理事会就要选行政干部了，
嗯，
又再经过一堆大家选举大会这样，这样所以我们就有去调整一些，就希望会员国必须要自治，然后克制一下这个拉票的过程，不要让区域的变成是区域跟区域之间的挑战，
嗯，
蛮麻烦。但是因为后来八月大会原本在巴拿马，因为 coronavirus 的关系就变成线上会议，那线上会议一定就是
比较 peace，
私底下活动更多，可能会让很少，
对，
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是有扩大的趋势。
哦，是我刚才以为线上会好一点，原来
是
就公司那边，
而且又不会留下记录，大家又不会看到说谁跟谁在一起
讲。哦，原来
交头接耳。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你们的选举有点像是可能比较成人版的一些可能官方组织的选举的缩影嘛。嗯、
对对
对啊，
其实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怎么说？
因为就是说国际组织一定是看。政治关系、地缘关系，
对，
一定是 solid 这样，就是欧洲大家就会投给他们，
就不太可能像有这种跑票的情况。
嗯，就是估票是可以估得很准，当然有一些小票数，或者是像太平洋岛国啊，或者是非洲国家，是可以争取的，没错。但是其实是蛮好估算选举的结果这样。
嗯，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都是五波，就是因为医学生其实蛮难。就是每一个会长跟会长交接也很难，所以你很难说、哦、我之前跟这个瑞士或者是德国的会长关系很好，我就可以确保他今天投
票
的
一定要拉下哦。所以说就是你觉得可能医学生除了政治多少有点关系之外、嗯、其他的影响因素，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就是人际关系啊，或者说
交朋友的能力吗？
对，
对，还有就是说当然人设啊，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政治的手腕也是一个、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面对会员国跟会员机会，大家工作的是 internal 为主，
对，
嗯，
所以可以看的东西就是你的参选的证件跟你报告证件啊，辩论的这个环节，所以其实是不太公平啊、嗯、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会讲话啊，然后很会
表达、哦、比较善变的人的话，
对，
就
那大家就觉得你是一个厉害，对、哦、他在反而执行力就不是一个大家首要、
啊、这个在什么层级的选举都马这样，
好像也是
确实是没错，确实是没错，
就可能在电视上曝光率比较高一点就比较容易选上，
对嘛，选举的本质不就是这样
票多的赢，
这是为什么亚太区很困扰的原因，所以亚太区大家都是
比较
内向
一点，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害羞内向的样子，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
欸、
对，你在选举的时候，但
是被迫需要去跟大家聊个天什么，但是我没有特别积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觉得一是就是这有违人设，二、
哦、
是好像在因为对方就是已经陷入水深火热，就是会员国对理事会有很多的 challenge， 跟其实不太友善。当时场面是蛮僵的。那他作为其中议员，可能不是针对他，可是那个工作环境就是会有影响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做的这么多，而且其实有选上没选上对我来说是
影响没有那么大，
嗯，所以损失没有到那么多，就比较放宽心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欸、我觉得人设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说
还有、啊、国际人设，
对，就是非洲跟亚洲都会比较有利吗？
嗯，
相较于强势的那几个地区。
强势就是他们必须要展现出他们很政治正确，
我就是这么强，
他们不只关注欧洲东地中海，他们对别的区域的事物也很在乎，
对。
那非洲区当然就是 可能他们历史背景或什么，他们一出来选大概都蛮容易选上的，是因为大家可能政治正确，那他们其实蛮容易蛮会表达的，所以他们很会讲法文，那欧洲很多国家其实
是讲
法文，东地中海也讲法文，
对对对，
这个沟通也算是一个帮助这样。那亚太区就有点尴尬，我们就说比较安静的成文，那当时我们选择的模式是说，当大家来问票或者是来问一些政见的时候，我们的回答都是说你当然可以去选一个很 talkative 很 impressive 的人，
对，
可是在一个群体工作，而且刚好今年理事会状况不好，就说在一个群体工作领导者应该是听的角色要更多，然后去协调这个这样。那这个就是大家对亚洲人的印象，就是亚洲人听很多，然后可以私底下做很多工作，可是可能不一定在台面上
是讲
的
很大声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哦，也是哈、哦。如果你表现的太不像大家对亚太区
的印
象，
印象
好像也蛮奇怪
的。这个就包含很多细节，比如说报告政见，大家可能会很努力写一篇演讲啊什么。
对，
我其实有放一些小瑕疵，就是我们故意让这个文。就是文句是不太通顺，可能文法不好、
哦、就是英文文法没有那么顺畅、
啊、目的不是要假装说我是一个纯亚洲人，而是说这个 statement 是要让这些一般的会员或者是亚洲的国家说，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可能不一定英文要非常好，或者是
我们也可以
到这个层级上去试这件事情，而且尝试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对一般会员来说可能有启发性或者是给他们持续参与的动力、嗯、那这件事情一定是要被观察到才有用，所以
对、
就会有人去帮忙宣传啊，然后拿这个 material 去说服，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侧翼组织帮你、哦、
侧翼组织是蛮多的
帮忙去宣传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好有趣
啊，很酷耶、欸、
就细节没办法，我们就是亚洲就是注重细节的一个地方。
那国际上对于就是现在的会员国对于真的选出了一位亚太区的会长的风向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目前你刚上任大概十几天嘛、欸嗯、
然后过去好像我看资料是二十几年来也没有亚太区的会长、
因为今年刚好是七十周年，所以我们有一些疑点性的活动必须要进行、哦、那刚好我们办过大会，所以大家对这方面就比较信赖，不会有什么质疑这样。那另一个事情是说我们刚好又要推，就是刚好今年有很多事情要做，刚好另外一个工作室说要做一个三年的发展计划，那这个就是选举的一个重要的证件，那大家其实就是等着看你会怎么去
抠出什么东西这样、嗯、
那比较其他大概就是说这几年亚太区在国际新闻是非常热门，就是香港的状况、然后疫情的关系本身也是，然后奥运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亚太区的事实有想要多认识多了解这样，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嗯、比较不是说我自己要表演或者是展现什么，而是说希望可以让更多亚太区域的学生投入到这个国际工作上面这样、
嗯、那今年蛮特殊的，有这个 COVID 的状况、嗯、对于整个国际组织的影响，然后尤其你在当会长这一年刚好就是这半年你要衔接上一任会长的工作、嗯、然后现在开始要继续新任会长的会期，然后但是 COVID 这件事情好像也还在持续延烧，尤其在国际社虽然说台湾好像已经稍微的降温、嗯、但是在国际社会上面应该状况是不减反增的一个情况，
对
你在会期上面的这些今年的任期希望完成的这些
任务
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年的干部比较特别，就是我们非常的区域平衡，我们每一个区域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一样，这跟往年是非常不同、嗯、往年大家就集中在欧洲跟东地，今年包含美洲非洲都有非常多的干部。那这样子这个理念型的区域平衡它的坏处就是很花钱，如果要办开会的话，
对，
把每个人送到一个地方不管送到哪里都非常贵这样。
嗯，
但是刚好有 coronavirus， 所以大家其实出不了门所以这个最棘手的问题等于自动被解决这样、嗯、所以要蛮烦恼的事情其实不甚多。那他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大概就可以观察到的是，嗯，我们对疫情治理或者是说非医疗人员在疫情期间他的角色是什么有更多的讨论。那当然医学生或者是医师的等等等，世界卫生组织他就有更多的角色要去做这个公民倡议或者是意见分享的这个工作这样。
嗯嗯嗯，
那刚好碰到 WHO 最近自己状况也不太好，
嗯，
对，
所以包含医师会啊、医学生联合会或者其他国际组织都有一个共同课题，就是说我们要跟 WHO 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嗯，
那 WHO 其实也在想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要跟中国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对，
你必须要确保他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你才可以去影响、去帮助他。
对，
可是你又不能违背一些
其他
的
意志，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就 是有一点点困扰。那我们在讨论，因为医学生组织很需要就是成年人的认可，我们才可以去很多场合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觉、得听起来有点辛苦，
就是学生组织就是没办法、
可是其实自己也学生其实也是很有想法，或许这些想、意见跟想法不一定亚于成年人，但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是需要得到他们认可。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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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是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转机啊，就是说我们开始思考，重新思考跟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要怎么处理的时候，背后的代表就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像台湾科索沃这种国民争议，因为它其实是源自 WHO 的一个要求。
嗯，
那我们要怎么去跟这个国际组织互动，那他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影响到底要到多大，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程度的依赖他们的工作，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国际社会其实是很讲究政治正确，你有时候讲话不可以太直白，或者是你有时候
对
某种叫 self-censorship，
嗯，
自我去讲说我、到底要讲到什么程度、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对我来说，而且对年轻人不是一个好事情，就是理念还是很重要，那该讲的话还是要去讲。
对，
那也因为说我们开始有机会去批评 WHO， 有机会去批评联合国的这个 community， 那我们后续做更多工作其实就有更多弹性，比如说我们在人权和平上面我们就可能有更多机会可以去处理香港的议题、去处理泰国的议题，那比如说性健康推广我们就可能不用再担心说因为有东地中海这些阿拉伯国家背后的一些状况我们不敢去很明白的推多元性别跟
对，
孕产健康这一点，因为像过去或者在联合国的等等，他们还是讲两性，就他们没有 genders 这个概念，是因为每个会员国当然是有他们的
历史文化问题。
对对对，
可是，在医学生联盟，这是一个有共识的事情，连这些阿拉伯背景的国家都是有共识的。
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朝向这个方向来讲，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我们重新思考。医学生联盟他要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 NGO， 跟他在理念的工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影响力是在哪边这样。
嗯、
哦，那比如我刚听到一个觉得蛮有趣，比如说香港的议题、在医学生联合会这件事情上他可以发挥什么样的角色啊？
嗯，因为去年就说这个工我们有个部门叫人权和平部，
对，
那每一个部门在国际都有一个对内的部长跟对外的联络官，那这个联络官可能就跟相关的 NGO 啊或者是联合国的机构去做合作这样。
对，
所以香港的事情一开始报道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
对，
所以已经是两任期以前的事情，那当时方兴未艾，就大家其实没有太多的余裕去关注这件事情，到了2019年初事情变得更麻烦，当时的对外联络官就是人权和平对外刚好也是一个台湾人，他是马偕的学妹、所以那我又是亚太区的执行长，所以变成说很好配合，那要把这个议题推广到国际学生的社群是有帮助的这样、那一开始当然有一些辩论，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关注跟健康有关系的人权，
对，还是
要
center
到这个、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对的，因为我们的人权和平部门不应该只关注健康相关的人权事情、你等于是在限缩自己可以发挥影响力 的
范
畴。那国际学生联盟跟台湾学生联盟一样，在所属的社群都是算是最大也有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生组织，那你其实不能把自己只局限在健康相关的方面这样，所以我们把香港的议题写了一些叫新闻稿，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政策决议文等等，当时在国际上确实是有蛮大的反弹，因为像中国或者是塞维亚这些好朋友们、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其实不对、而且又是从台湾人引进去的工作，
政治
非常的尴尬，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工作这样，所以大家其实是有点 concern， 所以到现在像泰国事情发生一两个礼拜
了，对，
我们还在，我当然是希望它可以是一个正式的 address， 然后变成是一个新闻稿或是决议文都好。原因是因为我们当然很难，这个新闻稿当然没办法去改变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很强力的 NGO，
但是可以倡议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
而且另一方面它是对当地的医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是，
因为这些都是学生在做，那一定有医学生在里面，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知道说国际医学生联盟不是让他们开会玩的交换的地方而已，
对，
而是真的会去关注到很 local national 的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就是全球思考在地行动，
对
对，
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重要，那当然说有很多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有不同的考量，那泰国这个状况可能一是在国际上的披露还程度还不够高，
对
对，
大家会觉得其实没那么严重，
对对对，
那刚好另外是包含说我们是不是 着重在健康有效，比如说挡救护车啊，或者是攻击医护人员
才发生
、
这些都是需要很长期讨论跟一个，但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个 criteria 或者是规范把它设定出来，
把自己
对未来的工作是有帮助，
范畴大一点这样。
对，
因为我觉得蛮有趣，比如说像是你们目前锁定可以去发生的目标，除了是在自己区域内或是管辖范畴以内的人权议题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是学生。那如果不是学生，比如说像是新疆或者是西藏等等，不是以学生为主体去发起的运动，你们也会关心这一块的人权议题吗？
理论上是要，就是说在我们有对内跟对外公民，对内基本上据我了解他们都会去处理这样子的议题。那人权和平问题有点复杂，可能不太好举例，但是如果说性健康，
对，
这样我们有一个部分叫性健康，它当然就处理性健康跟性别议题。
对，
所以前几年同性婚姻在全球在蔓延的时候，那包含台湾的状况，它其实不是一个学生营业学生在这里面的角色其实 也不甚多，但我们很积极参与，但是国医学生联盟这边也是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他也有做一些比如说不管是这个态度的表示啊，或者是说帮我们连接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的艾滋署啊，或者是联合国性别工作的平台等等。这个是国际学生联盟可以做的事情，这样。但是它当然就跟所属非人国你积极的成就有关，因为你要知道它有这个资源，你才可以要求这些干部去帮你媒合，去帮你连接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就是对自己国家事务没有这么积极的话，或者参与国际事务没有这么积极，其实
国际组织也
可以介入去处理吗？
我们不会真的去介入，就是因为发一个声明都会先给你看过说你觉得 OK 因为我之前发生过的问题其实很近，就是叙利亚那个时候政府军跟人民的关系不太好，
对，
那不小心发了一个声明，结果这个声明是有立场上的问题的，就被传，所以我们都会习惯经过这个会员国看过这样，但是实际的执行或者是倡议的工作还是会尊重会员国的态度为主，因为如果你今天给了一个太强烈的意见，比如说像香港好，
对，
那香港医学生联盟可能在他们国家
就
特别危险，
对
对对，那他们会长啊或者是干部就可能甚至会有人身的安全，因为人权和平这可能还好，可能像刚讲性健康或者是医学教育等等，他可能会直接触怒的是当地的医学教育高层，或者甚至是对整个宗教社会环境的一个挑战这样。
刚刚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听众们会有没有类似的疑问，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像香港议题或是新疆议题，那中国会员国的角色在这个大会里面他们有很强烈的一个发言权吗？还是
或反动的能力？因为你刚刚提到会为香港发声，但它其实又是 under 中国底下的一个地区的组织嘛，那会不会比如说我除了需要征得香港这边的组织的头头同意之外，还需要征国
询问一下
中
国
这边的同意？
中国这几年的参与其实是有比往年再更少一点点，可是他们一直以来都不太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积极，就是不是传统中国的角色。
原因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有两个，一个是他们的也是跟医学教育有关系，大概学生不太有时间参与这个，那他们学生参与社团本来就也比较麻烦一点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中国这几年有限缩他们国际组织参与的能量跟空间，所以那因为他们又不是一个政府下辖的，
对
对对，
不是政府官派的，
对对对对，所以不管是经费啊，或者是可以工作的范畴，都是有点受限，比较。像是就是一群同好会或者是医学生组成的小社团，大家对一些议题来做交换这样。那这个问题特别在我们去年办大会的时候又被凸显出来，因为他们就要来到台湾嘛，那时候关系又不是很好，签证啊入台证拿不拿得到都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世界卫生联盟确实也有观察到这件事情，而且另外一方面是为了防范于未然，我们有做了一些法规的修正这样。那只是说他们也是医学生组织，而且其实有很多医疗工作未来都是息息相关，其实 COVID 这个就很明显，
国际社会就是绑在一起，
对对对对，所以台湾其实往年跟中国跟香港的关系是蛮密切，我们会试图在这个大会上刻意的去营造一个友好的空间，那也帮助他们的代表团可以更融入，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不是说台湾单纯在帮助这样。那只是说这些尴尬的议题他们也不太会去反，他们会表达反对意见，因为回去还是要受审查。可是他们实际可以做的事情大概也不多，因为国际社会就很讲究政治正确，那香港议题大家都有一定了解，你再去强力的反动可能也不太好。他们做的最 最大力的反对大家就是台湾要当初要改名的这个事情。
哦，
我们是主要修长城，
跟他们国内是同调的。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必须做这件事情，不然其实是会出大事。那我们其实也都理解，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说讨厌中国啊，
对对对，
这是可以理解他们状况。反倒是现在中国跟香港的关系，医学生其实是有点尴尬，因为就是说虽然说资讯是基本上是希望可以流通，可是年轻人们对这些议题在中国本来就是有分歧的状况。
是，
那我们很难避免说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团团员每个都是知悉完整国际状况，所以这里冲突在所难免。那这对香港的学生或者甚至是对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学生都一样，它会是一个冒犯。
对，
那怎么维持这个平衡就一直都是一个挑战。那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多好，但就遇到状况来解决这样。
是，
对。
那在今年刚开始10月份刚上任这个任期，然后一直到明年9月，你自己对于自己任期内想要推动的事情，或是整个医学生世界联盟的这个组织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们有很多目标，但不知道就说尽量去实现。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医学生毕竟是学医学的，所以我们对法规的设计是非常薄弱，而且我们习惯就是补丁式的修法，
对，
它就会造成整个章程其实是有点混乱，
嗯，
而且
东拼西凑的拼装车法案。
然后从2000年到现在一点一点修一点，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就把它放到章程里面，其实很多
可能前后不连贯，
对，或者是有冲突的状况，所以重新把这个法规好好修一下，是一个目标。这样，
你本身有法律相关的？
不算是有，
不算是，
就只是在大学部上一些课了解这样，
哦，
而且现在他们医学人文教育有时候可能会谈到一些法律议题。
是是是，
你是学国际法还是学国内的一些刑民法之类的？
我就是去修课就是主要是国际法为主，
国际法，
因为自己对国际事务就一开始就有点兴趣，对，
嗯，OK。
但是也不能说是很厉害或者是 有真的专精，可
能比没有上过的课的医学生们稍微懂，
对对对对对。所以第一法体系是我们希望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今年上任前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确保一些麻烦或者排除一些麻烦，所以我们把原本这个组织的法定名称只有英文跟法文还有阿拉伯文，我们就把它加入所有联合国的官方语言，因为中文是一个
其中一个
、那这个过程我们为了避免跟就是说先在我们可以控制的时候把它定下来，因为未来一定会加进去。
对，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繁体跟简体并立。
对，因为我刚刚就想问说到底
是
简体还是繁体，
我们有预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而且我们要合理化选繁体字
的
这个可能
运用。
对
对，所以征询了很多人，那包含说除了说台湾香港是两个会员国，所以用繁体字合理之外，其实没有太多的合理，
没什么理由，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好趁大家国际社会其实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先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但是为了释出善意，我们不是用我们常讲的世界医学生联盟
对
这个名字，我们改成国际医学生联盟，因为对岸是叫做国际医学生联合会，
哦，
然后日本的汉字是写国际医学生联盟，
对，
所以等于是有点像是我们大家用汉字的国家一起来
用一样的
一下，对对对。那用并立的话，当初是用 slash， 就是繁体 slash 简体，
对，
但一翻眼就变成繁体挂号简体字这样，所以就等于是定下一个，大家以后就不要再争吵这个事情，因为从台湾办大会到香港。在我们前一年办区域会议，
对，
在未来可能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他们都可能会办这些国际会议，那中文无可避免一定会被用到。那有一个统一的方式来解决命名权，因为谁有命名权谁就有话语权，
是是，
就先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以后就大家就不会有争议这样。
哦，所以说我们之后可以在某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NGO 上面看到繁中
其实 WHO 的办公室的正门世界卫生组织是用繁体字，
吗？
对对对，
哦，
是因为曾经的
曾经是会员国，
是会员国关系吗？
我想是这样，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那除了这个命名之后，我们当然就像刚刚提到，希望把这个会员权利修改，比如说给附属会员也可以有投票权。
对，
那另外就是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对外工作跟对内工作可以更好结合，这个都是很组织内部的事情。不过他就是要把过去十几二十年工作习惯重新调整。是是蛮麻烦，而且我们今年又是70周年，所以有些会友的联系啊，这个在过去是比较少触及的，那会友工作就是会长的工作
是
主要的范畴之一，所以跟一些比如说世界医师会啊，或者是其他比较活跃的职业性组织，比如说物理治疗护理师等等，可能就会有更多机会来做联系跟认识这样。
哦，诶，刚刚有提到那个附属会员国要增加投票权这件事情，你说原本的会员国是85票嘛？
对，
那再增加9票，
85票是有到现场才有投票权
哦。
我们总共有143个会员国
哦。那这样听起来9票好像就影响没有到，
其实影响没有很大，可是是一个也是一个政治的宣示，
我觉得一个代表性的意义。
对对 对,
對、
嗯，
就像你到底要写繁中还是简中一样。
对对 对, 對。
OK，
那所以总结来说，如果是对于像你一样对公众事务或者是对国际事务有兴趣的医学生或者是学生，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不管是像你自己本身就有去多学习一些有可能会用到的一些
知识
吧，国际法或什么，你对于说未来有不一定规划，就是对参与公众事务、国际事务有兴趣的人，他除了能力上或者是知识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在，你觉得从你现在担任会长回头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更加强或者可以先准备好的地方？
我觉得公众事务就是最重要，就是你有做这件事情，你有 approach 或踏出第一步，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医学生的生活环境或者是我们可能学习的成长背景，这个不是一个被强调的事情，或者它可能是要被避免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上大学之后，我是觉得特别是年轻的学弟妹是比较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那不一定要透过医学生联合会或医学生组织，可是它是一个最方便的平台，因为你就已经在里面了，而且你有系学会，然后你有不只是医学相关的议题，人权和平啊、性健康推广等等。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可以把台湾学生联合会变成是一个真正的 NGO。所以，当医学生他来用这个简单的平台参与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触及到其他更专业的这个领域的 NGO。这样，那此外是说有很多。其实台湾现在公民社会发展的蛮蓬勃的，那很多机会可以去参与，那其实都是透过比如说参加一个活动，那进到一个组织或者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认识一群人，然后就去做一件事情这样。那但是你更快的方式可能其实是就是自己去发起，你对一件事情有概念，而且现在自媒体啊或者是社群平台等等都算是非常方便，可以做很多很方便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是专家才能做这件事情，
对，
我不一定要是很会当会长我才能选会
长。
对，所以这个都是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国际事务当然是另外一个层面，可是公众事务的话，最近大概有很多很值得讨论议题，比如说职业工会啊，或者是健保、疫情关系等等，这个都是这都不只是医师的事情，医学生是有很多可以参与的层面，而且这些影响未来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会发生。所以从了解到投注到发生，因为大家都会看到很光鲜亮丽台面上在推动在促进的人的样子，就会觉得说我好像需要什么公众演说的技巧，我要很有想法，而且对这个
很有舞台魅力或什么之类的，
很有专业认识的时候，我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其实那个是很少数的，大部分都是 supportive 支持性的角色或者幕僚性的角色这样。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要是医学专业或者有工位知识，我才可以去做这个领域。可是换个角度想，我们要面对的是大部分不了解这些议题的民众。所以你在这个成长过程遇到的 challenge 跟 argument 都是你未来真的投入这个工作之后要去面向大众必须要预先解决的事情。
对，
你就会知道说有什么问题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反而不是说你要先具备什么能力才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那国际事务就比较麻烦，国际事务就是你一定要出国，它就是一个门槛在那边。那台湾学生不是每个学校都像成大这么弹性，可以让我经常请假到国外去这样，而且或者有些学校甚至愿意但是不给你经费补助，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那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国际事务的一个挑战这样。那但是我们这几年其实疫情是一个机会，疫情大家就不能出国，但是国际事务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在做。比如说最近很流行叫数位外交协会，
对，
就是那个国家有学姐还在做的一个计划这样。所以国民外交的体现就很多模式了，但是要再进一步，比如说到国际组织或者是变成我们的外交官啊、外交部或者是每个政府部门的国际事务的话，它当然就是一条很长远要栽培的路。那可是我就觉得外交工作其实是内政工作的展现，你有内政你才有外交工作的机会，你有在国内的知识的培养或者议题的参与，你才有去做国际事务的机会，不然你就算飞到那边
你也不知道做什么。
对，
这个其实大家很能理解，因为在参加医学会或者是国际的医学讨论会其实都是这样，你可能要去参加很麻烦，可是你去了之后如果你没有东西去跟别人分享是蛮麻烦的。
对，
那学生好处就是时间很多，可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要在学生做很多事情为未来铺路这样。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去看一下自己的经验，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经验。一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不在乎成绩或者不在乎 学习 的成效，因为当初就觉得医师生涯这么长，到时候再学了。但是有些事情就选机会成本小一点的来做这样。那现在来看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就是成就到了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再去改变什么。那第二个是就说医学生有很多的学业的挑战或者家庭的挑战等等。
对。
那投入到国际事务它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已。
对。
你对国际事务很有兴趣不一定要真的做国际事务。
对。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我也很难说要给什么建议，可是就是说开始去做，就是你要踏出医学院，通常要踏出医学院才有这些
可能
性这样。对。
OK。
那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一集的访问还蛮有趣的，
对啊，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访问的对象都是医师，就已经真的开始职业的医师，那这次有机会可以听听看医学生从这个角度的立场，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虽然说应该还没有办法称理医师啦，不过博景他虽然是还是医学生，但是他参与到的一些公众事务或者是国际上的事务的讨论高度其实已经远高于很多，
不亚于成人或是实际上的医师这样。
对对对，而且我不知道听众可能没有面对面跟博景讲话，但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是他的沉稳度已经不是这个年纪的水准了。
对，然后用字遣词也是
对对对，非常的
比我们还没有语言癌。
对对对，
经济很多。
对啊，可是那应该是习惯吧，平常。
因为有时候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替代可能不太容易，而且有时候要讲一些比较官方的语句的时候就已经习惯是用英文讲就打 email 啊或什么都是英文，所以马上要语句翻出来是不太容易的。
对
对啊，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访问坦白说博景已经是这25年来台湾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了。就国际社会上面第一个出生台湾然后出生亚太区的会长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对啊，我觉得这一集的访问其实非常的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想法，因为我们很难去 approach 到在国际事务上面有这样子的位置，然后也有这样从基层从系学会开始一路上来，其实在从就像你说的 think globally 但是 act locally， 它的实际上作为从大家系学会上会遇到的一些跟系上处理的一些小杂事乃至到国际会员国之间的这些大事，其实都大家都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今天非常谢谢博景。
对啊，所以说可能如果有对于不管是公众事务或者国际事务有兴趣的人，其实第一步就是先做再说，然后可能之后
从你身边的这些系学会系上的一些争议或者是系上的公众事务先参与开始，班上的这个班级事务先开始，再去一步一步的往更大的
国际组织，
对，或者是国内的组织这些议题上面去讨论，那有机会有这个成本去往更高的国际参与的话，就那这样子的路线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那最后呢就请大家多多关注台湾医学生联合会还有就是世界医学生联盟。最后
也别忘记要订阅和追踪米的人物志以及米的生活志哦。
好，那今天就谢谢博景。
谢谢
谢谢感谢。